看似只是在垫子上练习，可是其实在垫子上，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记忆。你有时候会做到某个体式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些东西会浮现。那很多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累积到身体里的一些记忆吧，有些是创伤，那有一些是恐惧，有一些是喜悦。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觉察的话，它是可以被流转到我们的生活里的。
Hello，我是 Astree。
我是 Ishana。
我们每一周呢，都会在心旅者去分享关于瑜伽、疗愈、占星、芳疗、书籍等等各类型跟身心灵有关的主题。
以及不定期邀请来宾来节目聊聊各种有趣的主题。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订阅，还有留下评价，让我们知道哦。
欢迎你的加入，和我们一起探索人生的地图。大家好，我是 Ishana。
我是 Astree。
今天是听响瑜伽，主要要分享的内容是在垫子上的练习，在生活里的实践。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瑜伽为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想要问问 Astree，你为什么会想要练瑜伽？
应该是比较让自己，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让自己也是身心是有点沉静跟稳定下来的感觉。就我反而不是像有些人可能是想要雕塑，是让我好像可以比较身体镇静下来的那种缓慢感吧。
我觉得你的分享蛮好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瑜伽是运动的一种吧，所以可能会把它放在塑身，然后减肥。但是这样子的出发点也没有问题啊，至少他有一个动力去接触瑜伽。对，那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啊，其实瑜伽有非常多基本的体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的人，尤其是 IG 吧，我常常会看到很多人会放复杂体式在分享。然而，其实复杂体式是由基本的体式去变化的，例如山式就是站在那边好了，或者是下犬式，或者是三角式，这些体式，如果我们没有稳定的扎根，其实很难去练习高难度的体式。而且就算是做到了，但是我们身体里的空间还有气脉的流动，还有我们的呼吸品质、精神上的本质，其实可能离瑜伽都很远。那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瑜伽体位法跟其他运动的伸展或者是锻炼肌力的动作，其实看起来很像，但那只是看起来很像。我们身体内在的风息啊、呼吸意识，其实是非常不同的。而且瑜伽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好跟坏比较在里面。对，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一个瑜伽的练习者啊，通常头10年其实是一个基本功的练习，
好
大
久。
概要花10年时间。对，就很像是那种练，那个练中国的功夫也会是这种概念，就是你要扎马步啊、站桩。对，那我们的瑜伽其实也是必须要去练习稳定度，然后要由内而外去建立站姿的体式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呢，就是学习有意识的使用身体，有意识的关照自己的心，有意识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有些人就会问说，诶，那什么是有意识呢？你觉得有意识是什么？
有意识就是带有觉知性，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就是自己的每一个，想要说观察自己的呼吸啊，知道哦，我现在在呼吸，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呼吸他自己都不知道，而且他可能呼吸的也是很短啊，然后很急促，然后很小的，他自己都平常没有在观察，不知道自己吸收进入的空气品质，或者自己吸收进去的气息有没有在身体里去流动。
没错。所以你刚刚的提到，你的提到说呼吸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训练自己的意识，可以从观察身体，它是一个很棒的开始。让我觉得站在垫子上，就是给自己一个完整专注的时空去觉察身体的里里外外。对我来讲，我觉得有意识的状态其实就是自己是一位观察者。观察当下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感受、思绪以及呼吸， 但不会随着就是这些情绪，然后有太大的波动，不会因为情绪而被控制，比较像是第三者的观察。那对于身体的觉察，为什么又如此的重要？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去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你就观察我们自己的身体吗？
对，你觉得为什么觉察身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新的情绪反应，然后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层面上，像是如果你最近压力很大，或是你最近可能内在是感觉到没有爱或是没有滋养的，那你可能皮肤上可能，假如说有些人就会长疱疹或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观察身体，它其实也是在关照心的一种方式。
嗯，没错。当我们能够更细微的去觉察自己的身体，那么你身体发出一点点的讯息，你就会知道，就不会等到那些很强烈的警讯到来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生病了。所以其实很多慢性病啊，它其实是累积很久才变成这样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从心的不平衡开始，它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情绪没有释放，然后很多事情是违背自己的心意去进行的，那就影响了身体。那相对，如果心情不好，很多人身体其实也会跟着比较没有力量，那他的那个身体的状态就会失去平衡。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觉察自己的身体，会知道身体现在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而不是用一种惯性的状态，重复的去饮食，或者是重复的用习惯的生活模式在过生活。那我觉得保持健康的身体，才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想做的事情，也才能够好好的行动。所以这为什么我会这么的希望大家可以跟身体有更多的连接，而且这样子的觉察力，它可以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可能会让一切的感官从比较粗糙的表面进入比较深的空间，对于环境的变化的敏锐度也会比较高，可能会听得更仔细，闻得更细微，那吃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敏锐，看的角度也会更广，然后触及的层面也会更深入。接下来就想要问你哦，你觉得瑜伽跟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每天早晨的拜日式练习嘛，然后也有跟，
Karina 老师
对，
吗？
Karina 老师，然后
嗯，
去做那个拜日式练习，然后再加上后来你也是带领了早晨12日的一个拜日式的 AB 式，然后我现在就觉得，你刚刚是问我瑜伽跟生活的关联吗？
对啊，你觉得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连结？
然后我现在就是开始都会在早上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瑜伽好像是不只是身体，它有点像是看见我的心和身体的一个连结吧。我不知道该怎
嗯，
么去说那种感受，因为像我现在早上起来在做拜日式的时候，我觉得我内心，因为拜日式就是会对着，是一个崇敬太阳的过程嘛，就有点像是以前。因为我是有去查，好像是说以前是印度是拿来，就是很感激太阳，
礼敬，
对，礼
对。
敬太阳。然后我现在起来，就是我就直接去阳台坐，然后在阳台坐，我会很直接的接触到太阳的光。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除了是一个早晨的开始，然后同时也是我好像和自然万物，尤其是太阳，然后有一个很深层的连接，然后让我让这个感谢的心，好像是可以延伸到我生活的所有面向的，就觉得它好像不止，就只有我在做我的身体跟心的连接，它好像连接到更广阔，
真
然
的，
后触及出去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做一做，有时候因为我是闭着眼睛做，我最近都是闭着眼睛，然后去带着一个觉知意识，然后去感觉我的每一个动作，所以我就会感觉到当下我内心是很平静舒服，然后同时我的肌肤又是跟像风啊，然后万物是做一个很大的连接，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触动跟很舒服的感受。
嗯。真的，瑜伽里面有很多体式都是从大自然来的。瑜伽行者在大自然里面获得了体悟，然后他把它转换成身体上的练习。所以，的确，练习瑜伽真的可以让我们跟万物，还有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连接。那其实瑜伽体位法大致可以分为 站姿、坐姿、躺姿、前弯、后弯以及扭转。那在身体进行这些体式呢，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像在如果你在做后弯，其实你的胸口是打开的，因此你是比较容易让你的情绪浮现上来的。那你在前弯的时候，因为你是往前然后沉入大地，所以相对你是会比较沉稳沉静的，然后一直连续做前弯就会比较不想说话，就我们身体都会有一些很明确的状态出现。做后弯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很想讲话，就是如果你连续做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但不是每一个人啊，只能说是大部分的人。那其实我在练习瑜伽的时候啊，尤其是平衡式，就是你可能站姿然后竖式好了 Vipassana， 它其实是一只脚在地板，然后另外一只脚你要踩在你的大腿内侧。如果我们的地上那只脚根基不够稳定的话，即使我们身体再柔软，你脚可以提得再高，其实都没有办法安全的达成。但是另一个方面来说呢，如果我是一个稳定很扎根的人，可是呢我却不够柔软的话，那我也只能达到一个阶段，却无法更加的深入或是提升自己的练习。
嗯，
所以我在练习平衡体式的时候呢，我得到了一份很深的体悟，就是稳定性跟柔软度它是相辅相成的。
嗯，
对。那在这个垫子上的练习，我觉得很棒的是它是跟生活就是非常紧密的，我把这样子的感触延伸到这个生活上，发现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也是需要去体会稳定性跟柔软度之间的平衡。
嗯，
在人生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过度的弹性跟善变，或是他是三分钟热度的人，什么都尝试却什么也无法坚持，然后在领域里面换来换去，可是其实是重复又重复着类似的状态。
嗯，
那有些人其实是害怕改变的，他会觉得说改变会失去安全感，或者是他是很固执强硬坚持某一个立场，然后不接受别人的一些建议，那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无法看见更广的世界。对，所以我觉得呢，如何让自己可以勇敢坚韧，但同时又温和柔软，是生命中很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
嗯，
对，所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看似只是在垫子上练习，可是其实在垫子上，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记忆，你有时候会做到某个体式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些东西会浮现。那很多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累积到身体里的一些记忆吧，有些是创伤，
嗯，
那有一些是恐惧，有一些是喜悦，都有。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觉察的话，它是可以被流转到我们的生活里的。
哦，所以我有个问题，
你说
你刚刚不是说像是如果是扩胸跟前倾，然后会有不同的一个，像你可能是扩胸往后的话，可能会比较想要说话，然后前倾的话，你说可能就不太想要，有可能会不太想要说话产生。
嗯，
那我只是好奇，那如果做拜日式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吗？在做这件，像你最近在带 AB 式，那如果在做的它主要用到的动作，可能就是一开始不是会有一个后倾，有一个祈祷式，然后又有下犬式啊，又有一个就很多事，然后是连串在一起的，所以就很好奇说拜日式的时候它是有比较什么样的情绪去延伸吗？
拜日式相对起来是比较平衡的练习，所谓的平衡就是你在这个练习里面都有做到前弯后弯，或者是有站姿坐姿。
嗯
就是它不会是单一的。那像如果像以一个瑜伽练习者来讲，例如我这个礼拜我都想要完全的练后弯这件事情，因为我要越来越深入，所以我要一天一天的堆叠，那我这个礼拜我可能就不会做前弯，就尽可能都在做后弯的话，那我那个因为我是连续性，所以我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情绪的变化。
嗯嗯嗯，
对。但是如果是做拜日式的话，它其实相对来讲是平衡的练习。
嗯，
所以你可以获得是比较像是月性的平衡，月是喜悦的月。
嗯嗯，
就你做完是会舒服的，然后会觉得精神没有很亢奋，但也不会觉得很疲累这样子。
真的耶，我觉得做完都是一个很平静的感受，就做的过程整套做完都觉得自己好像是不会亢奋，但情绪就是比较镇定。
对， 对对对，这就是平衡练习之后可以带来的好的效果吧，可以这样子说。对，
而且又是有点像一天的开始，然后一
没
天开始
错。
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棒，就是带给自己一个平衡，开展这一天。
对，我觉得一天的开始真的很重要诶。有时候一天的第一个念头可能就会延续到一整天，
没错。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早上起来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今天的志向，会蛮好的，然后再开始行动。好哦，那我们今天就是分享这些内容，其实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呢，如山如水的坚定与温柔，那也可以如山如水的面对这个世界。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多的听享瑜伽的分享。如果呢，你有兴趣，然后你也喜欢的话，欢迎订阅心旅者，然后追踪我们。谢谢，那我们下次见喽，拜
谢
拜。
谢，拜拜。